曾国藩是晚清一位极具争议的人物，既有中兴第一名臣的美称，又有卖国贼的恶名，近百年来毁誉参半，褒贬不一。但是无论是欣赏他的人还是鄙视他的人，都对他所撰写的《曾国藩家书》推崇备至。时至今日，民间还流传着为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的说法。可见《曾国藩家书》不仅仅是一部记录平淡家常的书信集，还是一部蕴含着为人处事、持家教子的人生智慧书。在当今社会，教子成才一直是困扰天下父母的最大难题。很多孩子因为成绩不好，就会被贴上笨小孩的标签，就连100多年前的曾国藩小时候也被看作是不会读书的笨小孩。那么曾国藩小时候到底有多笨？又是谁成就了这个笨小孩的非凡人生？曾国藩和他的《曾国藩家书》会给我们现代家庭教育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敬请关注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厉波副教授为我们精彩评说《曾国藩家训》上部第一集《谁来拯救笨小孩》。
说公元1825年，也就是鸦片战争开始前的第15年，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一个腊月里头数九寒天的夜晚，说在湖南的湘乡，也就是今天的湖南的双峰县，一户人家的一个屋子里头，有一个14岁的小男孩正在点灯苦读。我们说这样一个腊月里的天气，数九寒天的啊，最幸福的事儿、最温暖的事儿在哪里发生？肯定在被窝里头。谁家都早早的熄灯上床睡觉啊，谁都不愿在这熬着。这种恶劣的天气条件下，要说愿意加班愿意工作的人只有一种，不是拿3倍这个加班工资的，是哪种人呢？小偷。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别人家都熄灯睡了，这个小偷他的工作环境就比较理想，是不是？所以这户人家这房子房梁上这时候就趴着一个贼，一个小偷，他就打算等这些人家啊，这户人家灯都熄了，黑灯瞎火的，他好下来偷东西啊。要说贼肯光顾的人家，家庭条件也不差，是不是比较富裕？按道理说富裕人家的孩子很少有愿意吃苦的，对不对？学习都不咋地，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有关富二代的教育问题呢？所以这个小偷的这个想法也不错，他觉得这孩子肯定读一会儿书，熄了灯就睡觉，他睡觉我好下来。况且这孩子正在背着一篇文章，也不是什么特别难背的文章，很普通的一篇文章，大概也就相当于范仲淹先生的《岳阳楼记》，是不是？这种文章咱们很多中学生都背过，也不是说就难背到哪儿去。所以他打定了主意，等着孩子背完了熄灯了我再下来。这主意是没错，这想法也没错，可问题是底下读书的孩子他特别的笨、他在底下背这篇《岳阳楼记》磕磕巴巴的就是背不下来啊。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谁？滕子京啊，是滕子京，是吧？滕子京谪守这个谪守哪来的啊？谪守巴陵郡啊，半天才吭哧一句下来，是不是？那读啊是读一遍背一遍，读嘛是读的这个啊慢慢腾腾的，背嘛背的是磕磕巴巴的，是吧？倒腾来一遍，倒腾来去一遍，弄了十几遍下来，小偷都基本上会背了啊。小偷在趴在房梁上听他一遍来一遍去，虽然小偷文化不高，他听的遍数多了，他也觉得没有那么难背的。这是结果，问题是这孩子他就背不出来，你知道吧？后来这小偷趴房梁上啊，都睡了一觉了，是吧？大半宿了醒过来，大半夜过去了，看看这孩子真该会背了吧， 不，这孩子还在底下背的，还是背的磕磕巴巴，一点都不顺溜。哎，反正他的兄弟不叫顺溜，他死活背不顺溜，是不是？这个小偷啊，醒了又睡，睡了又醒啊，啊，这个在上头睡了两觉之后，心里这个气呀，啊，眼看着天都亮，你说我在这房梁上窝了一宿了，什么东西没掏着，是不是？睡两觉还没被子盖，又不是练轻功啊，在这上头，对不对？这孩子怎么就这么笨呢？啊？那个刘德华有名的一首歌《笨小孩》，可不就唱的他吗？是不是？啊？哎，这个小猴到最后是是可忍，孰可忍？眼看着天就亮，必须得有所行动，所以他极其恼火，啊，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噌的一下从房梁上就跳了。这孩子在底下读书啊，手捧着个书啊，突然房梁上跳一人下来，大活人，吓了一跳。本身就比较笨，反应不过来，直发愣在那儿。结果这小偷满肚子怒火嘛，上前一步，劈手把他手里的书夺过来，往那个桌上啪的一扔，瞧你个笨样，你说这文章有什么难背的啊？说着小偷一张口，庆历四年春，彭子丁神手八零病，月明年郑彭人可百岁居心啊，乃重修岳阳楼，那是有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就把岳阳楼记背了一遍。那贼背的特顺溜，极其精彩背的，有史以来难得背这么精彩的。要说这贼文化也不高，他怎么背这么顺溜呢？啊，道理很简单，他在那晚上听了一夜了，你知道吧？啊，用现在的话说，他叫背背诵，要背记忆下来了，而且背的特别顺，哗哗哗哗背完了一通之后，然后指着这孩子说：“瞧你个笨样！”你读个什么书啊你啊？说完了，袖子一甩，满脸气愤的扬长而去，东西也不偷了，啊，连偷东西的兴趣也没了，是不是？哎，很遗憾，我们不知道这个聪明的贼叫什么名字，因为没有保存下他的史料来。但是有幸的是，我们知道这个笨小孩他叫什么名字，啊，他当时名字叫曾子成。这个名字大概我们都不熟啊，但他后来改了个我们特熟的名字，就是曾国藩。哎，你看，人人都说曾国藩后来事业惊人啊，功名震天下，小时候怎么天纵奇才，怎么怎么神奇不得了，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大名头啊，要不然也不会后来有那么多人都那么崇拜他。你比如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年轻的时候最佩服的就是曾国藩啊，读完曾文正公全集之后啊，毛泽东说予以敬人，独服曾文正。曾国藩死后谥号是文正公，所以曾文正就是曾国藩。毛泽东的话是说，近代所有的先贤，我毛泽东眼里只看中一个，那就是曾国藩。毛泽东佩服曾国藩也就罢了，连毛泽东平生的对手蒋介石，巧了，平生最佩服的人也是曾国藩啊。据说蒋介石平生在床头只放两本书，最喜欢的两本书，一本书什么呢？是圣经，另一本书就是曾国藩家书。后来他任这个啊黄埔军校校长啊，就拿曾国藩的治兵方略做教学课本啊，黄埔几期大家学的都是曾国藩的治兵方略，所以非常佩服非常崇拜曾国藩啊。但是不能因为说他后来成就很大，不能因为说毛泽东蒋介石这些人都非常佩服他，我们就得说他天纵奇才，小时候就聪明的不得了。事实上恰如那个贼所说，他小时候真是一个笨小孩，不仅有史料的证明，事实上还有很多后人的评论都提到这一点。比如说后来非常崇拜曾国藩的国学大师梁启超，他就曾经评论曾国藩 顾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病时诸贤杰中称最顿挫啊。什么意思呢？就说一般人都传曾国藩小时候怎么怎么聪明，怎么怎么了不起，都胡扯啊，哪有什么超群绝伦的天才，别说不算聪明了啊，连那一般的小孩都不如，在病时诸贤杰中，就是当时那些名人里头他最笨，没人比他笨啊。要知道梁启超都不是说瞎话，为什么梁启超说曾国藩小时候笨，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什么呢？叫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就是有史以来难见的数一数二的了不起来的名人，就是这篇文章是极推崇曾国藩的。在其中还说到小曾国藩小时候是个笨小孩，说明是什么？实事求是。但我们就奇怪了，小时候这么笨一笨小孩，后来怎么就成就了非凡的功业了呢？难道真的像刘德华唱的那样，是老天成就了笨小孩，是老天爱笨小孩吗？哎，我们先放下这个疑问啊，再来看看曾国藩除了笨还有什么出人意料的，比如说缺点缺陷的地方。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曾国藩不仅被称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而且还被誉为晚清一代大儒。曾国藩推崇儒雅文化，在为人处事上主张凡事留余地，雅量能容人，可见他心胸宽广，气度非凡。但是就是这个有着大气度的曾国藩，曾经却是一个小心眼儿。百家讲坛栏目由沱牌舍得酒业特约播映。智慧人生，品味舍得，舍得酒。
有请头蟹哥。
有头蟹，
头蟹洗不掉，
洗不掉的头蟹选咖王牌复方同康座大用洗剂。
武抗45年国有大厂，信得过武抗医药。
想要改善我们生存的环境，那就少开一天车吧，或者选择小排量的车，混合动力驱动也是不错的选择。科学的操作方法也会帮你既省油又环保。未来我们将开启零排放时代，低碳生活从现在开始。
说到了1830年，曾国藩这时候19岁啊，此前都是跟着他当私塾的爹，他爹就是私塾先生学习。到了这个曾国藩19岁的时候，他爹也觉得这孩子真教不出来，没办法，就把他送到自己的一个朋友那儿去。他是私塾老师嘛，所以他朋友也是私塾先生，送到一个汪老师那儿，一个私塾老师。结果这个汪老师教了一段之后，非常认同曾国藩自己的说法，太笨了嘛，是不是？所以有一次这个老师火不打一处来啊，没压制得住，指着这个曾国藩就骂他：你这个天生的蠢货啊，你将来要是有出息，我给你背伞。背伞是什么呢？背伞就是古代那个文人出游嘛，有小书童，有仆人跟着啊，仆人替你背着这个包，背着伞，背着包袱，背着伞。所以这老师一说，这孩子真没救，实在是太笨了。这么笨的孩子将来要有成就，那太阳不是打西边出来，那打中间出来的，那是，对不对？你将来但凡有点成就，我当老师的给你当仆人，我给你背伞啊。说汪老师说这话的时候，曾国藩傻乎乎的就看着他，一点反应没有啊。啊，你说我笨吗？是不是？结果掉头发愤图强去了啊，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因为笨开始没考上啊，但是发愤图强第二次总算给他考上了，考了个进士。哎呦，这一下不得了，进士那是光宗耀祖了，马上就可以当官了，回乡啊，很荣耀啊。 然后去到汪老师家。为什么呢？读书人，你这个中了进士，你要谢师恩啊。所以曾国藩就去看汪老师。去那天大晴天，曾国藩特意带了把伞，哈哈，道具是不是？哎，到了这个汪老师家，好，汪老师赶快迎进来，这孩子不是当年的笨小孩了，是不是？这孩子进士马上就得授官，还一口一个曾大人啊。曾国藩进去了，到那个堂屋里头，把伞啊特随意啊特自然，就往那个佛龛后面一放啊，然后就跟老师聊天寒暄。等寒暄完了，聊完了，起身告辞啊，那汪老师还一路送出来，是不是？因为这学生不跟以前一样了啊，一口一个曾大人啊，你不能再摆老师的架子了，马上朝廷命官。说一直出了大门了啊，曾国藩突然一拍脑门，哎呦，哎呀，我把伞忘你家了，落你家里头了啊，装的特像，是不是？哎，老师，我把伞落你家了，那样子赶快要进去拿。王老师，哎，正常人留不留步，我替你拿，我替你拿。他进去去拿伞，拿完了伞出来，再把这伞交在自己的学生里手里头。曾国藩拿着伞嘿嘿一笑啊，说谢谢汪师啊，啊，今天你替我背伞了。这话一说，那汪老师突然就想起当年的事了，啊，愣在当场，哭笑不得。你看曾国藩，虽然说不上是睚眦必报吧，这个度量，这个胸襟，怎么样？可以说真不怎么样，是不是？哎，不仅对自己的老师，对别人气量不大，曾国藩对自己气量都不算大。
正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曾国藩编练湘军，开办江南制造局，倡导洋务运动，使大厦将倾的清王朝出现了同治中兴的局面，寿命又延长了60年。曾国藩所做的这一件件都是常人无法完成的大事，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做大事情的人，却曾经为了一场小败仗而要自杀。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翻开史记，我们看到了从传说中的皇帝到汉武帝时期将近3000年的历史。在这一段历史篇章中，不仅有王朝的兴衰更替以及农耕经济的发展，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很多中国早期商人活跃的身影。那么在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中国古代，最早的商人是怎样产生的？他们的商业故事和商业传奇对于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启迪呢？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李晓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商贾传奇》，敬请关注。品味加州阳光，享受加州生活，一瓶装满阳光的红酒利弗兰葡萄酒，美国加州原瓶进口，全球精品代理，覆盖中国城乡，东科商贸。游览山酒厂，与您共享精彩人生。
您品品这牛栏山酒，深了，
深的，我这多着呢。
正宗二锅头，地道北京味儿。
无处不手写，一人一本，全手写电脑。
歌教频道由松旭国际广告独家代理。
当时太平军攻下了湖北武昌，然后林绍章，太平军的林绍章率一部分起义军南下湖南，直逼长沙啊，所以来势汹汹，非常厉害。当时这个朝廷诏书再来，曾国藩坐不住了，打到他老家来了，是不是？所以他带着他精心训练的湘军倾巢而出啊， 准备跟林少章决一死战。要说曾国藩虽然是书生，书生带兵，但是他对他手下这个新组建的湘军那是非常有自信的，所以啊，他第一次出战构想的第一个重大战役是什么呢？林少章当时驻扎在湘潭，攻下了湘潭，曾国藩带湘军主力直扑湘潭，要和林少章决一死战。结果半路上有人劝了啊，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曾大人，听说湘潭附近的靖港太平军人数不多，我们不如分一支兵去偷袭靖港啊，那可以是意外的收获。曾国藩一听，哎，主意不错，也是第一次打仗了啊，很容易听人家的主意，然后就让自己的先锋塔奇布率陆军主力啊和一部分水师去攻打湘潭。因为当时这个曾国藩不仅建立了陆营，还建立了花重金建立了水师，都是大船，然后他自己呢亲率水师主力啊和一部分陆营去偷袭靖港。他觉得偷袭容易比较成功，所以让塔奇布带陆军主力去打湘潭，然后他带军去偷袭靖港。然后到了靖港之后，水师开始攻城，然后同时曾国藩让陆营搭浮桥攻城。结果呢，说靖港的这个太平军人数比较少，这条情报纯属是个诱饵，太平军早在这儿等着他了。所以虽然曾国藩的船、湘军的水师都是大船，太平军的都是小船，按道理说小船转不过大船，但小船它灵活，是不是？这小船啊，绕着大船就放火，这一下不是火烧赤壁，是火烧靖港。要知道，湘军第一次出战，大家都没有战斗经验，所以这一火烧这个曾国藩的水师，水师一下就乱套啊。那边水师一乱，陆营也刚才组建，大家也没经验。其实这个靖港的太平军人数还真不多，但是打仗这个玩意儿，人心一乱就不得了啊！一个影响两个，两个影响四个啊，几何增急速的往上增，结果大家都是新兵啊，都没打过仗，一乱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全往后跑啊，拼命的掉头跑，就从浮桥上全跑回来。曾国藩一看急了啊，虽然是书生，真到打仗的时候还有两把刷子了，说是他让那个清兵拿着令旗往那个浮桥桥头一竖，自己拿了把长剑往那个令旗旁边一站，大喝一声，过令旗则斩，你给我回去，谁过了令旗这条线我就斩了。要说虽然是书生督战，哎，曾国藩那还真不是吃素的，人家不管他，是新兵都往回跑，谁管他说什么过令旗则斩。结果他长剑一挥，唰的就斩了一个，跑最前头的一个斩。这一下大家都一愣啊，但一愣也只是愣一愣，愣完了之后还接着跑啊，有惯性刹不住。按道理说过令旗则斩，也得接着斩啊。曾国藩哗哗哗挥了几剑，一个都没斩着，为什么呢？他说过令旗则斩，结果大家都绕着令旗跑啊，都从他身边跑，够不着，他也不会武功，是不是？气得曾国藩啊，在那无可奈何，啊，就跑了一阵，他还站在那儿，那手下都急了，大人赶快上船，不能站在这儿了，为什么呢？那湘军跑完了，太平军就过来了，啊，你怎么能对着太平军说过令旗则斩？那就不知道斩了谁了，是不是？啊，手下一看情势比较危急，赶快把曾国藩拖到战船上，啊，结果这个虽然太平军人数不多，也在后面跟着掩杀，结果曾国藩初出茅庐，靖港一战啊，被杀得大败。这个曾国藩啊，坐在船头上，看着那江水啊，啊，然后愣磕磕的发呆，手下人谁也不敢给他说话，知道他这时候情绪不好，哪知他坐在那儿发了会儿神，突然噌的一下站起来，往前走了两步，扑通一下走水里去了，跳水里去了。这个时候还是 初春三四月春寒料峭的时候，干嘛下水里呢？情急之下，羞愧难当，欲投水自尽，啊，自杀了事。说当时在现场的人后来记录说，文正一十一捧手显足，劝之时不时，乃移居城南庙高峰，再草遗嘱，处分后事，将以一日自裁。什么意思啊？说大家好不容易把他救上来了，那个惨啊，头上还有水草呢，是吧？让他换衣服不肯换，让他吃东西不肯吃，啊，好不容易遗失到路上一个安全的地方，抓下营来，大家都劝他想开点，结果曾国藩呢还想不开，啊，神情漠然的在那写遗嘱，写好了遗嘱，打算再找个地儿再接着跳，还想去死。你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成大业者不拘小败，是不是？这金港初出茅庐一战，不过小败一场，你至于寻死觅活的想不开吗？是不是？所以后来那个左宗棠就专门写了篇文章嘲讽他，说他实在是没有大将风度啊，死过一回就算了，后来还是死气白咧的要闹着去死。后来最后怎么不自杀了呢？说起来也是这个曾国藩没有远见的地方啊。这一场战役靖港之战只是局部战役，主战场在哪？在湘潭啊，就是湘潭战役中的靖港战斗。你说你做主帅跑到靖港来打一场小战斗，打完了败了一场，你也不顾湘潭那边的主战局怎么样，失败了急着要自杀。而湘潭那边呢，塔奇布率湘军主力在湘潭大败林少章啊，不仅大败太平军主力，而且一举攻下湘潭城，大获全胜啊。主战场获胜的情报一来，曾国藩一看，哦，这样算起来我还没败啊，是吧？不死了啊，对不对？哎，就从靖港之战说，他不能算临危不惧吧？怎么说曾国藩不能算临危不惧吧？怎么说他不能算指挥若定吧？怎么说不能看算是言有全局吧？啊，再来看曾国藩，除了天资比较愚钝，性格上除了有缺陷有缺点之外，还有着巨大的，甚至比一般人还要大的人生遗憾。曾国藩人生中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天津教案。就后来他任直隶总督的时候啊，这时候说在天津发生了一个轰动一时的大案。什么案子呢？说有几十个小孩失踪了，也就是个拐卖儿童的案子。当地的衙门破这个案子呢，发现一个重要的人物嫌疑人叫王三儿。后来一查，这个王三儿是当时法国在天津修建了一个天主教堂的教民。然后这个县衙的人，还有当时很多当事人啊，孩子的父母，还有很多百姓，就跟着县衙的人到这个天主教堂去要人，要这个王三儿。但天主教堂呢说没这个人，查无此人，没有一个叫王三的教民，你们搞错了。双方对峙的时候啊，情绪就失控，先是衙门里头办差的人受了伤，后来当时现场义愤填膺的市民情绪难以控制了，不仅放火烧了这个教堂，还导致了当时天津啊，这个法国驻天津领事馆的这个大使还有教堂很多人员的死亡。这一下啊，变成一个国际政治事件。慈禧太后啊，亲自下诏让直隶总督曾国藩去处理这个事情。曾国藩处理这个事情呢，啊，因为当时他已经在领导这个洋务运动，希望通过内部的改良增强国力，所以呢，他特别不想和洋人开战，所以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软了，没有顾及到这个百姓的情绪，旧案子查案子，后来把放火杀人的市民反而办了。这一下天下汹汹之口啊，都骂曾国藩是个卖国贼。 曾国藩也没办法，顶着压力把案子办了。虽然后来也一再声明啊，自己在当时的国际政治这个环境下有不得已之处，但是到他弥留之际，也就是临死前，他也后悔，也表明过自己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这个天津教案。你看我们一般人都知道曾国藩啊，名头大，名气响，有人称他是清代中兴第一名臣，也有人说他是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第一人，还有人称他是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位大儒，更有人说啊，传统儒学之所以得以延续，曾国藩是一个关键。但是谁又知道他也曾经是一个笨小孩，也有和我们普通人一样的性格缺点，个性缺陷，甚至也有抹不去的巨大的人生遗憾。那么我们就要问了，这个本来应该很普通，和我们普通人没有什么差别的曾国藩，怎么就成就了后来非凡的人生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曾国藩曾经是一个天资愚钝的笨小孩，是一个心胸狭窄的小心眼，是一个逃避失败的胆小鬼。那么这样一个资质平平的普通人，是怎样成长为日后的中兴名臣、一代大儒的呢？是谁拯救了这个笨小孩，又是谁成就了这个笨小孩的非凡人生呢？
一个梦想，两个梦想，三个梦想，十三亿个梦想，中国梦，梦之蓝，
中国的，世界的，卡尔丹顿。这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许多时候我们的选择可以改变环境，一个小小的习惯带来的效益可能超乎想象。改变其实是对我们的未来负责，所有的所有都是为了我们自己。低碳生活从现在开始。
歌谣频道广告由松旭国际广告独家代理。
简单的用一个关键词来说，我以为应该叫做自我教育，也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教育。作为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我个人向来认为最大的教育其实就是自我教育，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教育。曾国藩他是资质平常，是有跟普通人一样的啊，这个性格缺陷，气量狭小，是有很多人生遗憾，但是他有一个平常人大多不具备的一个优点，正是这一个优点成就了最后的曾国藩。什么呢？就是他能够对自己，对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对自己生活中的不足缺陷，所有的方面几乎能做到认真的切实的反思反省与学习。这一点我们口头上说我们都可以这样，但是很难，很少有人像曾国藩那样做得那么实在啊！不仅反思反省，而且一个崇高的信仰来要求自己。这个崇高的信仰在曾国藩就是儒家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啊，和仁爱忠恕的道德精神。比如说他是小时候很笨，偷东西那个贼只知道他碰到了一个笨小孩啊，以至于搞得他连偷东西的兴趣都没有啊，是不是？但是他又哪里知道，认识到这是一个笨小孩的，认识的最清楚的恰恰是曾国藩自己啊。正是认识到自己天资比较愚钝，所以他才啊通宵在那寒冷的夜晚通宵读书。 对于这个贼来说只是偶然碰到的一件事，但是这样彻夜通宵的读书对于曾国藩来说却是一个常态啊。他是气量很小，对自己的老师甚至对自己的这个兄弟也有记仇的时候，但曾国藩在自己的日记和家书里头反思反省最多的一块内容也恰恰是这一块，就如何开拓自己的胸襟啊，这件事如何气量太过狭小。所以虽然一开始他确实是气量很狭小，但后来他越来越胸襟博大。所以虽然他也有人生遗憾，就比如说天津教案也是他人生最大的遗憾，但是曾国藩临死之前啊，临死前一天，他的儿子大儿子曾纪泽很有名，陪着他散步啊，他给曾纪泽说什么呢，说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这个天津教案啊，你一定要从我身上吸取经验教训啊，以后面对洋人面对外交一定要不卑不亢。所以后来曾纪泽怎么样，正是在曾国藩的教训下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外交家，当年凭着一个人孤身啊，只身入沙俄啊，凭着一个人的智慧和勇气，从沙俄手里弹回了新疆的伊犁啊，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外交家。所以梁启超认为，正是因为有这种反思和反省，正是有这种别人不具备的自我教育的精神，曾国藩的一生是一场华丽的转身。而且最难得的是，他能把这些反思反省自我教育啊，心得体会都记下来，一是记在他的日记里头，二是写在他给家人的家信里头，就是家书里头，现身说法，立身垂范来教育自己的孩子，这就更难得了啊，这不比那个卢梭的忏悔录差，是不是？而且他的这个所包括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人生的各个方面，所以梁启超说这简直就是中国近一代教育史上家庭教育的精华之作。梁启超说把曾国藩的心得体会，比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知吾才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就说别人说的这些大多是空话，曾国藩家书、曾国藩日记里写的，你去看，都不是空话啊，实打实的，是吧？这比那个唐宋以来这么多饱学之士啊、大儒之士所说的话，梁启超说，对我梁启超来说，甚至对我这一代人来说，甚至对我们后代的人来说，这都会让人终身受益，受益匪浅。所以在梁启超认为，曾国藩不仅是清代中心名臣，不仅是一代大儒，他还是一个教育家啊。所以我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重新这个审视曾国藩家书与曾国藩家训的内容。事实上在中国教育史上啊，不只是在中国家庭教育史上，曾国藩和他的曾国藩家书都有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虽然他的家书只是家信，但在文读学和教育学上被视作是标准的家训啊，甚至比有名的颜氏家训、朱子家训影响还要大，还要深远。说到曾国藩的这个家书家信，主要是写给他的孩子的，但是写作时间大多是在他这个出去当官以后，而且不只写给他的孩子，还有好多是写给他的弟弟兄弟姐妹，甚至写给他的族人的。所以他的家书内容啊，主要是教育这个弟弟妹妹啊，包括孩子了，主要是面对成年人，所以家书内容主要是做人 和做事这两块，这也是儒家强调的一个核心。孔子讲呢，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什么？仁。仁是什么？仁者二人也。所以我经常说，孔子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公共关系学家，是不是？他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曾国藩作为晚清一代大儒，又会从这个人字上获得怎样的人生启迪呢？请继续收看下集，谢谢大家。
关于读书，在曾国藩的家书和日记中曾多次提及。曾国藩晚年曾说过，我这一生无一日不读书。那么曾国藩作为一代大儒，为什么会在功成名就之后还依然把读书作为自己每日的必修课呢？读书在他的人生中为什么会如此重要？敬请关注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立波副教授为我们精彩评说《曾国藩家训》上部第二集《无一日不读书》。